今天是母亲节哈。那母亲节，所有妈妈担心两件事情：一个是孩子碰到坏人，第二个是孩子变成坏人。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可怕？碰到坏人还可以跑，对不对？啊，变成坏人跑到哪里，他就是坏人。那现在耶稣怕的就别加某教会，他们碰到坏人，这个还可以抵抗；可是自己被影响变成坏人，那就麻烦。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因为有影响已经到你们教会里面了。这是别加摩的古迹啊。我讲过七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现在，只有一个城市现在还在，就是士梅拿。士梅拿现在是土耳其西岸的，算是最大的城哦。它是那个有飞机场在那边，所以如果你要去别加摩，你跟人家说我要去别加摩，人家说没有这个地方，改名字的哈。这个 Pergamon 现在叫做 Bergama 哈 ，P 改成 B 了哈。所以到那个地方呢，附近还有北加摩的遗迹，所以你必须要那个小镇，然后到往山上爬，就可以看到以前的北加摩这个城市哈。这个是他们在那边参观这个还留下来的这些古迹哈。那我特别找这张照片，就是留下的古迹有两种，有一种是还站在那边的，有一种已经倒下来了啊。所以呢，在外面环境逼迫下面，它坚立；可是，在跟环境妥协的当中，它倒下来了。它是一个，这是一个遗迹啦，哈 ，ruin 啊。附近在它东南方还有一个小镇叫做 Bergama 哈。所以，如果你想去看这个地方，你要跟人家说我要去 Bergama， 然后到那边再问当地人说 Bergama 在哪里，他会告诉你从这里往山上去，那里有这些东西哈。那我们讲到妥协的问题哦，有一天有一只熊肚子饿，它想出来找东西吃了哈。他说要找东西吃呢，不幸呢，走了没有多远呢，发现一个猎人要来打熊，所以猎人马上把枪举起来，就要扣扳机。那熊说：“这个什么时代了，不要动武嘛，有什么需要大家好商量哦。或许我们可以找出一个满足你的需要，也满足我的需要的方法，那这不是大家都很高兴吗？”那猎人想一想，也对啊，就说：“好吧，那我们就来商量好了。”他们就开始商量。那熊就问猎人说：“哎，请问你今天出来是希望？”得到什么东西？他说：“我希望一个熊皮大衣啊，对不对？”那熊就问那个猎人，就问熊说：“那你呢？”他说：“我只是肚子饿，想吃一顿饭啊。”哈，他们就商量商量啊，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方法，不必开枪，两个人都可以满足的方法啊。你看那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熊把那个人吃下去，然后那个人就穿着熊皮大衣，然后熊就吃了一顿很营养的午餐。那这个是妥协的结果，你要小心哦，看你是人还是熊，这个差别很大。好，那别加摩的教会是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 Turkey， 这是当时的罗马把他所统治的亚洲的部分呢分成这几省，其中有一个省叫美西亚在这里，那别加摩是美西亚的首都。那我们从使徒行传呢，第一次出现美西亚是在保罗第二次布道的时候，那时候他有到过那里。他本来是在亚西亚，在 Asia， 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可是好像圣灵禁止他在这里传福音，那他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的地方，就到了美西亚的境界。所以到这边，他有没有去首都，我们不晓得，圣经没有说他有没有去别加摩，但是如果有的话，这是一个机会，因为他已经到达当地了。但在那里，他们本来是要往北，要到比推尼传福音，可是圣灵说不可以往北走，所以呢，他们就不去了，他们就到海边往西，到特罗亚的地方呢，在那边有一天，保罗就梦见有一个人穿着马其顿的衣服，说：“你怎么不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就带他的团队呢，从亚洲跨到欧洲去。这是基督教离开亚洲传到欧洲的第一次，所以那个梦很重要。那个梦是在美西亚的旁边特罗亚的地方做到那个梦。那我们常常说，基督教是欧美的宗教，这一句话是错的。基督教是亚洲的宗教，哈。现在我们很清楚，是从亚洲那个梦把他带到欧洲去啊，在亚洲后来因为那个回教起来把所有这个基督教都杀光了，所以就不见了啊。基督教在欧洲留下来，然后从欧洲再传回来到亚洲啊，现在传到非洲等等，这是基督教绕一圈。那我要提这个只是说让大家知道，基督教开始要进入欧洲的最后一站，有保罗有碰到美西亚，可是有没有到别加摩我们不晓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好，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那个背景，就是约翰被关在拔摩岛，他写信 给当时的教会，第一个是离开宝摩岛60英里的以弗所，这是第一封信。第二个是在以弗所北边的士美拿，上一次我讲的这个35英里。第三，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他在往北60英里，就是北加摩，北加摩在这边。士美拿跟以弗所都是海港，我们讲过，它海港就是有船哦，还有在那个交通的大道。可是北加摩既不在海港，他离开那个海岸呢，有20英里，所以他没有港口。那他也不是在那个大的交通大道，可是他的好处是他在高山上面，所以他居高临下，所以那个希腊人他们从欧洲移民到亚洲呢，就看上这个城，看这个城呢可以高高可以看着整个，所以在上面盖碉堡啊，做城市，所以它是那个政治首都，在当时算是很大的城哦，北加摩城。那保罗第二次如果没有去的话，他第三次他有住到以弗所，住了3年，这3年就把亚洲地区传了福音，所以有可能在第二次或第三次的时候，福音传到北加摩，设立一个小小的教会。那记得保罗第三次在以弗所呢，搞到那个雅典米神庙的那个人呢，卖这个小神像生意有问题，所以就引起暴动。那雅典米神庙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一个，所以记得以弗所有一个世界七大奇观，就是雅典米神庙，很大很大。那接我们讲第二个，北加摩全世界有名的是羊皮卷，羊皮卷是北加摩发明的，我们现在英文叫做 parchment。Parchment 它的希腊文就是 Bergamon 就是北加摩的发音一样的、哦、那北加摩有当在全球第二大图书馆、哦、里面有20万卷的羊皮卷。那全世界最古老的最大的图书馆在埃及亚历山大有一个最大的图书馆，那时候用的材料不是羊皮，那时候用的是纸草，因为埃及种很多那个纸草晒干了可以把它粘起来变成一张纸，这样就可以写字。那别加摩呢，它的图书馆的那个规模跟埃及那个亚历山大图书馆有拼，所以呢亚历山大图书馆埃及人就说糟糕，给他赢的话那我们就输了，所以他们就想一个方法，就是禁止纸草出口，因为那个纸草是埃及那个尼罗河长的东西，他就不卖给他纸了。那这个北加摩人说糟糕、哦、我们要再写书的话就没有纸，好，既然不卖给我纸，我自己想办法。所以他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把牛皮跟羊皮呢把它拉拉拉拉得很大，把它弄得很薄、啊、就那个来写。后来发现这个羊皮呢比那个纸草还晃得更久，所以他们的图书馆就改成用羊皮做卷，那弄了20万卷，很大很大很大的图书馆。那记得保罗在牢里面快要被杀掉以前，最后他交代的是我有一些皮卷要带来，那个很宝贝，有没有？他跟提摩太交代说我有一件外衣啊，还有一些书啊，还有更重要的是那些皮卷，这个皮卷就是那个 parchment， 就是用羊皮或是牛皮的肚子呢把它弄得很薄，又把它撑得很平，又上面写字。那这是本来埃及是 papyrus， 就是纸草写的，后来别加摩人就发明Parchment 来取代 Papyrus， 所以你看它的希腊文，这个皮卷的希腊文叫 Pergamena， 有没有注意看 Perga， 这是他们北加摩发明的，北加摩是 Pergamon， 这个是 Pergamena， 所以你们以后就记得讲到北加摩就想到一个我们的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就是文字的承载的工具从纸草转成羊皮卷，是北加摩人发明的这个羊皮。那这个图书馆20万卷的这一卷呢，现在你去北加摩找不到了，因为有一个那个罗马的皇帝想要讨埃及的老婆，他就把整个图书馆送去埃及当做那个聘金礼物送给他，那个叫埃及艳后，你应该印象吗？圣安东尼为了要讨埃及这个女王 Cleopatra 的欢心，他把北加摩的整个图书馆都送到埃及去，所以呢亚历山大图书馆就变成世界第一大跟第二大的书都放在他那边，是全大的，没有全世界没有图书馆可以跟他比了、哦、很遗憾的是那个图书馆不晓得什么时候一场大火把里面的东西都烧光了，所以现在你找不到当时这个北加摩图书馆那些资料，现在没有了，都没有了、哦、这是埃及艳后的故事、哦、好，北加摩除了这个 parchment 这个羊皮卷很有名以外，他在山顶的最高的地方盖了一座神坛， 那个神坛拜的是宙斯，就是希腊人的天神，就是最大的神，那个 Zeus 啊。这个神坛，现在你看到这个是当时神的样子，现在也不在别加盟，被德国人不晓得用骗的，用怎么样的，跟他说我为了保存你的古迹呢，就把它拆下来运到德国去。现在你要看别加盟这个古迹呢，要到柏林的别加盟博物馆，那盖为了这个盖了一个博物馆，你到那边可以看到这个。那你到别加盟只有看到被拆掉以后地基还在那边，上面长两棵大树，在别加盟的最高的地方，两棵很大的树，你就看到那个土地的石头还在荒荒的，可是上面那个整栋建筑被德国搬去柏林了哈。所以你这是在柏林看到的，这是最大的神坛，拜宙斯，拜宙斯哈。这个是世界七大奇观的另外一个奇观，所以你看以弗所是那个雅典女神庙，那别加摩有拥有一个，就是这个宙斯，这个世界七大奇观的其中的一个。那记得希腊人很会拜神，什么神都拜哦，所以在这个上面除了宙斯庙，它还有雅典女神庙哈，Athena，它还有酒神庙 Dionysus 哈，什么庙？反正希腊有的庙，它上面都盖起来，所以那个是一个宗教很鼎盛的地方，什么神都拜的一个地方。那所以保罗在雅典看到有很多神嘛，他就很着急。可是这些神呢，在别加盟你都看得到，他的庙都有。在山上有宙斯，在山下有什么？有他们的神，他们的神是蛇神哦 ，Snake God。因为蛇呢是古代认为可以医病，所有的病人都会去蛇神庙求医治。啊，那个蛇神叫 Asclepius， 是在山谷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他那个其实不是只有拜拜，他还有音乐，他还有沐浴疗法，有芳香疗法，他那里是一个整个医治中心，现在的医学发源地在那边。啊，希腊的最有名的医生，第一个是希波格拉底，第二个有名的医生是 Galen 是别加摩人，要记得，所以别加摩也是医学的发源地，一个很有名的，很多古代的人去那边病好了以后呢，他就做一个那个，这你都看不太到哈、哦，这个做一只手，做一只脚挂在那边，就是谢谢神明帮他把这个手的病、脚的病医好了哈、哦，这是很大，你看这个神哈、哦、很高大，他拿了一个拐杖。拐杖上面就有一条蛇绕在那边，这个有名到一个程度，到今天所有医生他的记号也还是留下别加摩蛇神的记号，一根木头上面绕了一只蛇或两条蛇哈、哦，变成医学的记号。所以别加摩有名的一个就是在医学上面他也算是有名，可是他把这个是当作神来拜，拜的是蛇神哈、哦。Temple Asclepius 这个是在山谷，所以就记得别加摩有羊皮卷。别加摩的最上面有宙斯的庙，最下面有这个他们的神可以医治的，这个医者吼、哦、都被当作是救命恩人，所以这个神被称作救主。那么就跟耶稣基督就有一点竞争的味道，因为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说 Asclepius 也是我们的救主，用的是 Savo 就是 Salvation Savior 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里也有一个对抗的关系。你看他们把这个当作他们的钱币上面的记号吼、哦，这个蛇。还有这个是 Asclepius 的头的像，这是他们留下来的钱啊，上面就印着他们的神，他们是蛇神，这个城是拜蛇神的。旧约也认为蛇可以医病，记得摩西带以色列到旷野碰到问题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你用一只铜蛇吊在木杆上面，那耶稣也说我将来如果像蛇一样被举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拯救你们，所以这个蛇代表拯救者是没有错，可是我们拜的是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别加摩人拜的是一条蛇，他没有被挂在蛇，他就是一条蛇，这可以救他们哈。所以这里就是别加摩人有他们的救主，可以把他们的病医好的是 Asclepius 哈。再来一个，在山上除了我说希腊的众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罗马皇帝活着被拜，这是别加摩开始。过去罗马皇帝活着不会拜他，死了以后再把他封神。才拜他，大概华人在拜人拜神的都是死了以后才拜他，可是第一个被拜的是奥古斯都，那他当皇帝的时候还没有死还活着，别加摩人就为他盖了一个庙，就拜他，把他当作神拜他，这是很特别的。那我记得我在跟你们讲那个士美那，说他是为罗马盖庙，第一个他不是拜皇帝，他是拜罗马女神，是把罗马这个国家当作神来拜，所以 士美娜的那个庙是 Temple of Dia Roma， Dia Roma 这是罗马女神，她是拜罗马的，这是195是更早，可是把火的皇帝当作神来拜的北加摩是第一个，那是29 BC 的时候拜起来。所以你这听得出来，就是北加摩是属于各种宗教信仰很兴旺的一个地方齁。啊，宙斯也拜，蛇神也拜，啊，这个人也拜齁。这是亚古斯都阿古斯都他的那个像，那他的庙放在他们的钱币上面。好，这是背景齁。那我们来看看这封信的内容。耶稣开始讲的那个听起来就很可怕，他说我是一个嘴巴有一把剑的人，那这个剑吐出来就是要打仗，就是要杀人齁。哇，这个耶稣一开始就警告他齁，是口吐利剑的这个耶稣齁。他说你要悔改，如果你不悔改，我就会到你那边用口中的剑来击杀他们。还好他是击杀他们，不是击杀你们，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对象齁。然后19章的时候他又吐一口剑出来，这个时候不是要击杀教，这是教会哦，教会里面的人，这是要击杀列国。所以看起来在末世的时候上帝会出来审判，那这个时候是骑着一匹白马要击杀列国。对教会的审判先开始启示录第二章，对世界的审判是启示录19章，所以会有两次的审判。那很明白的，剑就是要切割，换句话讲，教会里面可能有混有不是真的基督徒的混在教会里面，那耶稣到最后我会从教会里面先清理家门，会把混在这里面已经变质的我会把它先切割干净，然后世界也有好人也有坏人，我会再做一次切割，会把好坏把它分清楚。所以两次的切割里面，第一次切割是教会，啊，耶稣说其实你们的危险是这个世界已经被这个撒旦来统治，撒旦的宝座就设在别加摩，那别加摩是住在撒旦的宝座的地方。那在约翰12章说这世界受审判，因为世界的王就是指这个撒旦，那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请你们记得一点，撒旦的宝座不在地狱，撒旦不是地狱之王，撒旦的宝座在地球，因为地狱是撒旦的监狱，他是被关在地狱里面，他不是在地狱里面做王，那么他做王是在地球，因为亚当犯罪以后就把整个地球就交给撒旦来掌管，撒旦就掌完权。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撒旦的影响下面，那撒旦当然对基督徒不会太客气咯，就会受到迫害。那别加摩呢已经有一个人被杀掉，那个人叫安提帕。记得我在讲士美娜教会的时候，圣灵警告他们说不久你们当中有人会被迫害，所以是将来是他们还没有被迫害，他们只是很困难很贫穷哦，很多压力，可是还没有被迫害，可是这个教会已经被杀害一个人，那个人不是被砍头的，很可怜，他被放到牛的肚子里面慢慢的 BBQ 把他烧死的，这个是那个教会传统说的，我等一下我跟你们讲。那为什么别加摩是撒旦的宝座呢？有人说因为他们把宙斯的庙盖在山上，所以宙斯是跟耶和华对抗，所以这是撒旦的宝座。有人说不是啦，他们拜的是蛇神，那蛇就代表撒旦，所以撒旦的宝座在北疆。有人说不是啦，他们拜人啦，把凯撒当作神拜，所以我不知道哪一个才对，只是这三个都是北疆有的特点，他们的宗教背景。这个人就是安提帕，他们用铜做了一只铜牛，肚子挖空就把人呢塞到肚子里面，然后就在下面点火烤那个铜越来越热，那个人就这样慢慢的烤死，所以死得很痛苦。如果用剑砍头就砍一下就死掉了，这个不会马上死，就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到最后就这样 烤死掉，这个是 很可怕的一个酷刑。耶稣也警告说将来有人会杀害你们。启示录第六章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就有好多为了神的道为了做见证被杀的人。阿蒂巴斯，我们根据教会的传统，他是别加摩第一任的主教，就是牧师啦。啊，他为了拒绝拜那个什么，奥古斯都的那个庙，所以他就被抓去烤死。92年的时候殉道，是被放在铜牛里面用慢火慢慢的把他烤死的。好，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牧师被烤死的，可是教会弟兄姊妹呢？很坚固，没有影响。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外面的压力 没有让教会倒掉，教会站得很好，可是不小心是教会里面自己有腐败的东西进来，教会这次就垮了，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个影响不是从外面来，是自己里面变化。所以里面的变化他说是巴兰的教训，有人服从巴兰。那巴兰是谁呢？他的教训是什么？那你就要了解旧约背景哦。巴兰是上帝的先知，他可以祝福人，他可以咒诅人，所以他就拿这个来出租。只要有人出足够的价码，他就可以到你们家帮你祝福啊，帮你咒诅啊，都可以咒诅敌人，祝福你家人都可以。那有一个巴勒国王，他就是看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好厉害，到哪里都赢，不久就要到他国家旁边了，他很害怕，他就拿很高的聘金去给巴兰说，你来帮我咒诅以色列人。这个巴兰说可以啊，但是我晚上要问问我们家老大说可以不可以拿这趟生意。晚上上帝跟他说不可以，这一趟生意你不可以做。所以他第二天就跟巴勒说抱歉， 我们老大说不可以。那巴勒回去讨论说可能是你那个给的价码不够，所以他不要，好加码，就是加更多的钱给他。那巴兰说哦更多啊，那你再等我一天，我回去再问老大商量一下，看这个可不可以，不可以这样。结果第二天晚上他祷告的时候，上帝跟他说可以啊，你去啊。你如果你听到这样你会不会去啊？说可以啊，你要去就去啊。有没有听过妈妈跟女儿说要给就给啊，好啊好啊，我说好啊，给啊给啊。你听得出来吗？他那个口气就不对嘛，对不对？哪里有可以讲这种声音的嘛？可是巴兰哦，看那些钱太多了，他竟然听不出来呢。哦，那、啊、你说可以哦，哦，谢谢谢谢谢谢。第二天早上呢，他就准备好东西就上班去了。有去到地方叫巴勒准备七个牛，弄七个坛，然后还没有到那里的时候，上帝就派一个狙击手就要杀他。耶稣不是说我拿一把剑来吗？上帝就派一个天使拿一把剑就要砍他的头。结果他居然看不到，因为他整个眼睛都看到那个巴勒的钱哦，所以就看不到路了。就他驴子看到，因为驴子看不懂钱是什么东西，驴子就呼糟糕，万一砍错砍到我头上就好，驴子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结果呢，这个巴兰就不顺了、啊，他要骑驴子，驴子不好好走，就歪来歪去歪来去，又把他脚插上了，他不高兴就踢驴子，死驴子死驴子，我今天要去上班，你这样跑。驴子后来受不了，跟他说：“我是为了保护你啊，你的头人家要砍了，你还不晓得。”上帝打开他的眼睛，他才看见天使拿一把剑在他前面。巴兰跟上帝说：“上帝啊，啊你跟我说不可以就好了，你为什么跟我说可以，又派人来杀我？这个也太过分了吧，对不对？算了算了，我回去啊。”上帝说：“我说可以，但是我没有说可以咒诅。我说你可以去，但是要祝福。啊，你们要他谈，人家请我是要去咒诅的啊，我去搞半天，给者过了半天，到时候只能祝福的话。他说你小心哦，不然砍你的头。你可以去，但是只能祝福。”巴兰就没有办法了，他就去了，然后开始献了祭，就祝福。巴勒当然不高兴了，哎，搞错啊！我是要你咒诅，你怎么祝福起来？他说不行啊，老大说我只能祝福啊。那巴勒说好好好，再换一个山头，这个山头风水不好，就再换一个山头，再弄一次。然后他在祷告，哎，还是祝福，哇，更不高兴，再换一个山头，连三个山头都是祝福，他不敢咒诅啊，因为人家拿剑在旁边威胁他嘛。所以巴勒说那就抱歉喽，钱不能给你喽，前谢给你，后谢不给喽。所以他很委屈的上班上了半天没有拿到他期待的钱就回家去了。他想说这个怎么办呢？什么样可以拿到这笔钱？他想到一个方法，既然从外面施压没有办法，从里面改变就有办法。所以巴兰想一个办法，就叫巴勒请他们国家最漂亮的小姐穿最少的衣服，在以色列的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了走去之后呢，以色列的男生就回来，哎哇，怎么这么漂亮的小姐啊，好喜欢，还不错，个性也很好，就跟他们交往，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呢，就把巴勒的信仰呢，就借着婚姻就带进以色列里面。以色列人就同时拜耶和华，同时也拜摩押人的神，耶和华就不高兴，就开始那个审判以色列，让他们得瘟疫病，还要有一个利未人起来处理，或者大概都会死光。所以巴兰有没有达到？那有，从外面达不到，他从里面改变达到，这是巴兰的厉害。所以这是启示录说的哈，他就利用一些妇女，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所以得到瘟疫。启示录说，巴兰教导巴勒绊脚石，就是漂亮的女生哈，然后放在以色列，让他们吃祭偶像的物，所以开始这边也拜，那边也拜了。 啊，行奸淫。这个奸淫不是男女的奸淫，这个奸淫是指他们对耶和华的心已经混杂了，他里面同时拜耶和华，但是另外也拜他的老婆的神明，就是两边都拜，就混在一起。这个是我想奸淫主要是那个意思，这个叫做 religious syncretism， 宗教混合主义。以色列人拜是拜在这个上面，这个叫巴兰的教训。第二个，在新约有一个人叫做尼哥拉，这个尼哥拉上次我稍微提到，我再讲一下。尼哥拉是执事，七个执事的一个，教会开始有困难的时候选了七个执事，一个是那个殉道的什么斯提凡啊，还有腓力啊，这个比较我们这两个，其他五个我们都不在这啊。尼哥拉倒霉，他的名字现在被启示录提出来变成一个有问题的，但是被选当作执事。他的问题在哪里？很多人讲说他可能是他把耶稣基督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的恩典呢，把它扩大解释到一个程度，变成我们自由到什么都可以做。下面我讲的话你注意听看有没有听出问题来。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所有的罪在他面前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为了不让基督白死，我们要多犯一点罪，对不对？这个有问题吗？因为基督既然是为我们做罪死的，那当然我罪犯多一点，基督的死就可以功劳多一点，因为他帮我赎的罪就比较多嘛。如果我什么罪都不犯的话，我就享受不到基督的恩典，他不是要为我赎罪吗？那我当然要犯罪啊，不然有什么罪可以赎呢？这个叫做恩典的扭曲。那有人说尼哥拉就是这样，所以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这个自由被滥用了。本来耶稣的意思是你们本来犯罪被罪捆绑，现在相信我就可以从这个罪得到自由，就是不会再犯罪，可是却被扭曲成说我既然得到自由，我就可以随便来的，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耶稣可以帮我救赎，所以变成放纵情欲，任意犯罪的滥用恩典。本来是享用恩典，就是稍微改一下变成滥用恩典。他们认为这是尼哥拉堂的教训，叫做 libertinism， 放纵主义。所以有宗教混合主义，这个是巴兰，有尼哥拉的这个放纵主义，就是享受你能享受的，然后同时拜耶和华，反正耶稣有恩典嘛，反正到时候你就认罪，就什么都赦免了，所以你放心的就犯罪吧，这是错误的地方。那怎么样对付这些错误呢？耶稣说要用嘴巴的剑来对付，那你知道我们嘴巴吐出来的就是话嘛，所以叫做真理。这些错误的教导必须要用圣经的真理才能够处理好，所以主是用口中的剑攻击异端。这个剑大部分的圣经解释口中的剑就是指耶稣所讲的真理，所以将来审判我们的就是耶稣所讲的道，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用真理来对付那些不对的教导。然后圣灵就说，如果你有耳朵你要小心听。今天我要说你要小心听别教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偶像。我在创世纪曾经花了一点时间讲偶像。一般我们讲偶像，我们是会以为那个还没有信耶稣去庙里拜拜的，他们叫拜偶像。哎，我先讲这个好了，得胜的还是好偶像。我讲一下那个偶像，偶像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这是会成为我们的偶像的，是好的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好东西才会成为偶像，这样讲对吗？在你的心目中认为那个是好的东西，它才有机会成为你的偶像，否则是不会成为你的偶像。所以呢，所有的偶像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好东西，可是当你把它的重要性抬高抬高抬高到最后跟上帝可以比较的时候，它就变成偶像，这样了解吗？所以爱情可以变成你的偶像，婚姻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子女可以成为你的偶像，金钱可以成为你的偶像，这些本身都不是坏东西，都是很好的东西。我们人类活着都很需要这些东西，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可是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把它偶像化。所以不要以为偶像是在庙里面人家烧香那个对象，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会再去烧香的，可是我们会拜偶像吗？那个偶像的观念会进到我们教会里面吗？这是别加某教会的问题。他说有人，你们当中有人已经听了尼哥拉党的教训， 已经听了巴兰的教训，就是偶像的问题，就是纵欲的问题。好，那他说，如果你小心听我的话，没有掉到那个问题的话，我会给你两个礼物，一个礼物叫做玛纳。我讲玛纳你们应该知道吗？玛纳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没东西吃，上帝就从天上降下面包给他们吃，对不对？这是玛纳。可是后来他们进了迦南地，玛纳就不降下来了，哪里还有玛纳知道吗？如果你想要找玛纳，去哪里找？耶路撒冷圣殿的约柜里面还留有一碗玛纳，懂不懂？所以你要看玛纳要看那一碗，可是你去那边发现没有那一碗了，因为在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碗不晓谁拿走了，不见了。所以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吩咐摩西说，你要做一个木头箱子，用黄金把它包起来，里面要放三样东西，一个是我亲自给你那两块石头，那个石戒，那两块放在石板放在里面，第二个东西是亚伦手上那一根杖，因为他们为了领导权起抗议的时候，亚伦那只手杖还要开花长杏子，那一根杖是证据耶和华挑选他要用的人。第三个就是我在供应你们的旷野的那个玛纳，用一个碗装在那里。好，这三个东西摩西放在里面，然后上面用个盖子盖起来，那个盖子叫做施恩座，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约柜。那这个约柜呢，经过以色列人把它带来带去，后来到所罗门王盖的圣殿以后，就把要约柜请到圣殿。你注意看圣经，如果你有注意看的话，发现打开呢，里面什么都没有，剩下两个石板，那根杖也不见了。玛纳的碗也不见了。圣经写的列王记上八章九节说，约柜里面剩下两块石板，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立约摩西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从所罗门时代开始，他们就说上帝把这个玛纳藏起来了，所以就有隐藏的玛纳， Hidden manna 是这样来的。因为玛纳不见了，你在这上它被上帝藏起来了，什么时候会再回来？所以他们在等，以色列在说什么时候上帝还会从天上给我们那个藏起来的玛纳。耶稣来的时候他要讲说，我就是那天上来的玛纳，因为你们需要的不是身体的生命，是永生的生命。所以耶稣跟他们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吃了玛纳还是死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是那个隐藏的玛纳，吃了就不死。所以第一个礼物，耶稣基督要把自己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永远活着。第二个礼物是奇怪的东西，这一块小石头。他说，我除了给你我自己的生命让你永远活着以外，第二个给你一个小石头，这个小石头上面会写一个名字，是别人看不懂的，会写一个新的名字。好，关于名字的问题，一般来讲就是一个人认识我们很深的人，他看见我们才叫得出我们的名字，名字代表我们这个人。那一个新的名字代表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个性。那所以在旧约以赛亚43章说，我救赎你，提你的名字招你。在新约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听我的声音，我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所以用名字代表彼此亲密的关系。那在这里说别加摩啊，如果你得胜的话，我在这个石头上面还会写你的名字，是别人看不懂。好，这里我要讲一句话，你们有哪一对夫妻彼此有一个名字是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跟他知道的，有吗？都没有齁。你的名字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身份证上面的名字。我跟我老婆就有一个名字你们都不知道，只有我老婆知道，我们叫别名，叫小名，只有我们两个人私底下在称的时候才知道。当我要跟他讲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到最后我就会用我那个名字，他就知道我老公要跟我讲特别重要的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这个叫小秘密，这样懂吗？所以耶稣就跟别加摩的人说我会跟你有别人都没有办法了解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会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在那个名字上面是只有你跟我知道，别人看都看不懂的，这个叫一个更新的生命，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好，这一个别加摩的这一封信给我们哪些功课？第一个我要稍微讲一下，别加摩的那个牧师被烤死的时候，他们的教会没有离开信仰。这里这一句话我们要稍微再读一次，我们一起来读来。 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中文看不出来，希腊文你们看得出来，它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我的见证，我的殉道者，这个都是用 hope 开始，就是是一个名词，专有名词，说安提帕是我的见证人，安提帕是我的殉道者。见证人跟殉道者是同一个字 Martus， 英文叫 Martyr， 所以 Martyr 这个殉道者其实就是见证人，他两字用我的，就是安提帕是我的人， It's mine， 是我的人。所以见证人跟别杀就是 My Martus， My Martyr， 很近。所以对耶稣来讲，这个教会，这个被杀的人，这个教会受苦的人，都是外人，是我的，是属我的。可是对安提帕的教会来讲呢，他说耶稣的名跟耶稣的道是我们绝对不放弃的，是 my name 跟 my face。 换句话讲，这里我们看见两个关系，就是别加某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主耶稣是把这个主的名跟主的道当成是他们的，抱得紧紧的，为了这个他们愿意牺牲，耶稣把他们抱得紧紧，说你虽然被杀死，可是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见证人，你是我的寻道的，在生死都是我的人。所以在这我们看见那种最深的爱的关系，就像雅各书说的，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们跟主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外面的逼迫，外面的压力让他们不会影响他们，他们坚立的。可惜呢，里面的败坏就影响他们，就是那个偶像的崇拜就进来他们里面，他们不知不觉的受影响了。所以当外面牧师被杀的时候他们坚守，可是里面当巴兰的教训还有那个尼哥拉党教训进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小心，却没有守住，偷偷的进来，把神的恩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结果他们就垮了。他们是垮在里面，不垮垮在外面。所以我说内在的污染有时候比外在的迫害可怕， internal putrefaction sometimes is worse than external persecution。 所以母亲为孩子祷告，希望孩子到外面不要碰到坏人，会被坏人欺负。可是另外一个害怕是孩子到外面不要变成坏人，碰到坏人还可以跑，还可以跟他打，可是变成坏人就麻烦了。孩子本身里面变化，他变成坏的时候，他到哪里去还是坏人，就不容易。耶稣也很害怕被加某教会，外面有压力他不倒，他坚持，可是里面受影响变坏，不知不觉的，他的变坏就是他把上帝给他的很好的东西变成上帝，就是我所谓的跟异教的信仰混在一起了。刚才我讲过，我们以为拜偶像就是这样子，到庙里面拿香拜那个拜偶像，我们都没有晓得在和平教会里面就可以拜偶像，那个偶像你就不知道，因为那个慢慢的就进来了。我再讲一遍，所谓偶像就是把不是上帝的东西当成上帝，你会把它当成上帝，就是它是好东西，不要以为偶像是坏东西，不是，偶像都是很好，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很好的东西，我们领感恩领受。所以你注意看这一段，我们来念，来，他们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这里受造之物被拜就叫偶像，造物的主被拜就是敬拜上帝。所以我们除了上帝以外，上帝还给我们很多上帝所造的东西，比如说上帝给我们配偶，上帝给我们子女，上帝给我们婚姻，上帝给我们生活所需要的钱，这些本身是好的，可是他可能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就慢慢高到一个程度，因为他是好嘛，我们爱他们，我们就把他跟神拿到接近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变偶像。所以偶像是恩典的扭曲，我讲过哈，恩典是好的，自由是好的，所有的上帝给我们都是好的，但是人有能力把它恶化，这个扭曲，这个滥用恩典就是偶像，这个就叫淫乱。我们一面拜耶和华，一面拜耶和华给我们好的礼物。所以十诫第一诫说，我以外你不要有自己别的神，而且这个神是自己弄出来的。所以上帝给我们他自己，另外给我们很多礼物，我们却把上帝给我们好的礼物把它当成上帝， 这个就是偶像。那这样的变化是在自己里面改变的，外面你还是来礼拜，你还是敬拜上帝。所以耶和华很担心北加某教会变成这个问题。有人说我们会变偶像，就是因为我们跟外面的人影响，所以我们离开他们就没有问题了。那这是修道院的想法，离开这个世界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污染，我们就可以保持圣洁，其实不容易的。耶稣不要我们这样做，他说我差他们到世界只是让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成为无可指责诚实无为，才能够在那里显出明光照耀。就好像佛教说的，莲花出污泥却不染。我们咒诅这个世界黑暗，不如我们应该点燃我们的烛光，保持我们的分别为圣。那对于教会如果有这样错误的教导，用的是耶稣口里吐出的剑，不是要杀人，而是要大家在真理上可以教导清楚。记不记得在以弗所教会有一个人是埃及来的旧约教授，叫做亚波罗，他的教导有问题，可是这一对平信徒的夫妇，就是亚基拉百基拉，他们就把他请过来，好好的跟他讲，其实对的是这样才对。我想这个就是把耶稣所教的真理来处理一个不对的教导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并不是拿剑把他的头砍掉，是让他把这个错误的想法改变过来。所以后来亚波罗在教会就成为很有力量的一个神的功能。社会给我们两个问题，一个是压力，把你压成大家都是麦当劳一样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外面的压力我们要想办法抵抗，不要受它影响，是靠圣灵来更新。另外一个是它就引诱我们，让我们把上帝所赐给我们很好的东西变成敬拜的对象，这是撒旦对耶稣的一个引诱。耶稣说我们要单单敬拜神，所有的礼物我们都可以拿，但是不可以把它当作神。这个外面的压力是比较容易对抗的，这个里面的诱惑是我们比较容易就不小心掉进去的。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现在所生存的台湾可能我们看不到外面什么压力，我们要来教会，我们要做基督徒，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人在意。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多多少少会受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的影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神，让我们能够以神为我们生命最高的价值，让我们不要把上帝赐给我们这些美好的礼物把它偶像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